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这一切发生太突然了，以至于无论是我还是花木兰全都愣住了。说树林在那掌心阴雷送给我的时候说，他已经看出我麻烦缠身，所以给我这个东西可以为我挡劫一次，只不过他却没告诉我怎么用这个东西，花木兰也不知道，所以我把这个事儿抛诸脑后了，甚至忘记了我身上还有这么一个玩意儿。如今一看这鬼老太的情况，似乎这掌心阴雷还厉害得紧呢。就在我脑子里思维极端混乱情况之下，让我震惊的一幕又出现了。只听咔嚓咔嚓两声脆响，那鬼老太被蓝光笼罩的爪子竟然碎了，就像是碎冰块，一块一块稀里哗啦全掉在阳台上，手腕以下部位全部没了，而且他手腕上仍旧散发点点的幽蓝光芒。一时间那鬼老太惨叫得愈发厉害了，没断掉哪个爪子，一巴掌把我扇飞，然后起身蹭蹭蹭两个起落，从我家墙头就跳了出去，逃之夭夭。我被鬼老太最后一爪子抽得浑身快散架了，眼看鬼老太逃走，终于再也坚持不住，眼前一黑，就直接晕倒过去。在我闭上眼睛的刹那，看到周静和苏苏带着黑子从屋子里冲了出来，显然我和花木兰饿到鬼老太的动静已经惊动了他们，这就是我看到的最后的景象，然后就彻底没有知觉了。等我再一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晚上了，我浑身裹满了纱布，稍微动一动就浑身酸疼，睁眼的时候便看到李叔、周静、苏苏他们全部围了过来，甚至就连李佳佳都来了。你终于醒了。李叔一看我醒了，顿时长长呼出一口气，沉声说道，你都不知道你有多危险呢，身上大大小小伤口足足40多处，有几个地方动脉都被切开了，失血过多，若不是苏苏这一次正好给你准备了备用的血袋的话，你怕是有性命之危呀。本来呀，我还想着把你送到医院的，结果周静帮你起了一卦，卦上显示眼下医院这些地方啊，与你命格是白虎相冲，去之大凶，有死无生，所以我只能让你继续留在家里了。这天都一来呀，就是苏苏这人忙里忙外的照顾你，你能行，苏苏这样的手工啊，以后一定要好好谢谢人家。我一听便心中明了，连忙向苏苏道谢，弄得苏苏倒不好意思起来，连说他是应尽的责任。我一看小姑娘脸薄了，于是呢也就不说，心中琢磨着回头一定得好好报答一下人家。所以说苏苏是我花钱雇来的吧，但是人家救我命这是不假的，该报答还得报答。对了小天，这时候李叔似乎想起什么，他忽然说道，你昏迷时间里啊，有个人一直不停打你电话呢，你电话本上记的名字是秦一，应该是你在天道盟的朋友吧，可能他找你有急事儿，也算你醒了，一会儿抽功夫给他回个电话。我心思有些复杂的看了一眼李叔，最后默默点了点头。以前如果我有电话的话，李叔都会帮我接了然后再转告我的，可现在他做事一反常态，显然是知道青衣的身份，根本不愿意帮我接电话，怕是对天道盟还有很大的芥蒂。我估计他身上的事情和天道盟绝对脱不了干系的，只不过这些事情我也不打算问，李叔和我朝夕相处，他的性格我了解， 如果他想告诉我，他自己就说了。可如果他不想告诉我，那我就是把刀架到脖子上，他都不会说的。对于他是正一道小天师的这个事情，他从未跟我提起过，所以我又不打算问了，假装不知道，顺其自然吧，免得捅破窗户纸，到时候尴尬。接下来又和几个人来看望我的人寒暄几句，大家看我疲惫了，他终于离开。一时间卧室里终于安静下来，我这才连忙问守戒山里面的花木兰她怎么样了。眼下我最担心的就是她。我没事儿。花木兰的声音在我心中响起，只不过和那鬼老太斗了一番，有些伤元气，休养一段时间呢就没事了。说到这里，花木兰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终于说道，以后你别犯傻了，如果你不在了，我还存在着有什么意义呢？
我一瞬间一听就乐了，这算是媳妇儿的真情告白？
大概是感觉到我心里小九九了，所以呢，花木兰是完全沉默下去，之后任由我是死问活问，就是不肯和我说一句话，弄得我呢有些郁闷。不过虽然呢他不搭理我，但是听到他没事儿，我还是放下心了。犹豫了一下，这才拿起手机拨通了金一的电话。其实我心里也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金一虽然和我是患难之交，但是他性子清淡，绝不是那种没事喜欢和人闲聊打屁的人。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的话，他基本是不会主动联系我的。眼下看通话记录，两天整整给我打了57个电话，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了。电话很快就接通了，只不过心仪的语气有些焦急。喂，是小天吗？你到底出什么事了？为什么两天一直不接一个电话呀？听着青衣连珠炮一般的发问，我心中一阵感动。性子清淡的青衣有如此一面呢，显然是担心极了。
没什么事儿。
为了避免至交好友担心，我打起精神就笑着说，只不过出了一点小状况，所以这两天呢没看到你电话。啊，怎么了？是出什么事了吗？是你的陕西全境守护者的正式任命已经下来了。庆一大概说了一下情况，然后语气一顿，紧接着就沉声说道，小田，你那边到底出什么事了？我能听得出你现在很虚弱，你的声音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我朋友不多，你算一个，我希望你不要瞒我。我朋友不多，你算一个。青衣一句话就冲击我的软肋了，我鼻子一酸，差点眼泪没下来。周逢着生死大难，我说心里不怕，不后怕，甚至是不担心是假的，只不过我现在正尝试去扛着我肩膀上那些我扛不住的强梁，所以不想把这些软弱的表现出来，故意强撑笑脸而已。其实我身上疼得直他妈哆嗦呀。如今至交好友一句话终于击溃我的面具，我咬咬牙，最后还是把那鬼老太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和静怡说了一遍。静怡听完之后陷入沉默之中，过了良久就忽然问道，你和鬼老太交手过，有没有发现她虽然是阴魂，但却有僵尸的特征，尤为像铁尸啊。铁尸我在前面说过，就是清朝人尸变之后产生的僵尸，因为当时的殡葬习俗的原因，他们浑身坚硬如铁，力大无穷，无坚不摧。
我仔细一想，那天夜里和鬼老太交手的过程，还别说，这事后一想，确实有很多不同寻常的地方。比如那鬼老太明明是阴魂，但是打上去跟打在僵尸身上一样，我那百臂刀一刀都没斩下头颅，这着实怪异得很呢。当下我把鬼老太和他交手那天晚上的种种细节全部仔仔细细地和青衣说了一遍。有阴魂的能力，也有僵尸的特征，一魂一尸。青衣沉声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蜡尸锁魂了。蜡尸锁魂，这啥玩意儿啊？我有些不解地问青衣。青衣当下粗略地给我解释了一遍。在古代呢，一些大户人家重要人物死了之后，为了保存尸体，其家人一般都会在尸体的身上抹一层厚厚的白蜡密封保存，这种尸体叫做蜡尸。所谓的蜡尸锁魂，原本就是人死之后，魂魄还没来得及离开尸体，就被其家人匆匆忙忙地用白蜡把尸体裹住，如此一来，那阴魂呢就走不了了，进不了轮回，和尸体一起被密封在白蜡里面。下葬之后，尸魂不断融合，最后会形成一种非常可怕的脏东西。这种脏东西一魂一尸，非常难对付。毫无疑问，我碰到那鬼老太就是这种鬼东西。给我解释完什么叫做蜡尸锁魂之后，青衣就说，好了，这事情啊你别管了，蜡尸锁魂你对付不了的。说完青衣直接挂了电话，弄得我是满头的雾水。再次拨打电话，青衣已经关机了，最后我也只能闭嘴不问了。这一天晚上我倒是没有被脏东西骚扰，因此我倒是着着实实地睡了一觉。结果第二天一睁开眼，就发现我床边站着一个人。这人背着古剑，穿着一身青色长袍，带着一身的风尘气息，可不正是青衣吗？青衣负手而立，看我醒来了就顿时问，还能爬起来吗？爬不起来找人拿担架抬着，我带你去报仇，斩了那蜡尸锁魂的凶灵。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